7月14日，雨持续加大，经过大幅扩充的成都渠以及几大水库的突击建设，让成都平原的吞咽能力大幅加强。高方平穿着雨披，亲自视察了所有水库情况，又观察了成都渠网后，得出结论，吞咽能力已经基本到达极限。大河滔滔，暴雨里站在河边，高方平又指着道：
水位开始溢出，流速大的不科学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？
涉及皇亲国戚官员们暂时没说话，只是担心着站在这个地方很危险。这个位置一旦高地的水库爆了，水混合泥石流下来，就所有人都成夹心饼了。一个少年军的娃娃没想那么多，抱拳道：
相公，想必是因为都江堰加大了朝内江的引水，在超过阀值几倍的流速情况之下，已经持续了两日。
高方平起手就给这小孩一鞭子打哭，冷冷道：
现在才告诉我。
小孩很委屈，却看不见眼泪，因为全都站在大雨里。高方平背着手道：
少年军代表，
小的们在。
一群娃娃出来喊道：
挨家挨户传达我这指示，全民动员，但凡会走路的，不论多老多小，不论男女老幼，上水库，进沟渠，加固守护各处水渠和水坝的安全。
是。
娃娃们开始行动了。高方平看着林叔和张明成道：
跟我这么久，想必你们蛊惑民心的能力不会太差吧？
张明成和林叔面面相视了起来，
一个都跑不掉。林叔和张明成带全部文系人员上前线，武装人员在后方，让你们搬石挑土效率太低，还拦着别人不好施展。老规矩，听过运城水灾时候王秦飞是怎么干的吗？你们要站在最高处，就是那个最危险的点，拿着喇叭喊歌，不要以为这没什么用，其实有的。百姓好忽悠，看到你们这群养尊处优的老爷胆子那么大，他们就会认为没有危险，就没有后顾之忧，效率就会提高，懂了吗？
林叔和张明成还是没说话。这俩孙子不是坏人，然而他们当然怕死。话说他们昨天都还在找理由想去外地出差，这种时候傻子才会待盆地里，尤其在大魔王修建了那么多水库和渠道的时期。然而跑得掉吗？全境动员命令下达后，大魔王逼着所有人写下军令状，就作为肉盾扔出去了。毕世敬、牛皋、韩世忠等人一阵郁闷，一起抱拳道：
又是他们上前线，我等在后方。
文弱进攻，武装防御是规矩，越是大灾大难时候，人性弱点越容易爆发。 前线人山人海，众目睽睽，所以无需担心，不会有问题。但后方空虚，这个时期一定要严防死守，杜绝那群自以为比别人聪明的家伙出现。与此同时，进行言论管制，不许出现任何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话题，因为这口气不能泄，一旦出现苗头，就是排山倒海的踩踏和混乱。
顿了顿，高方平又道，
与此同时，始终有些势力玩我之心不死，除了管控民心，做好前线后盾外，最重要的是严查这个时期的一切暴恐活动，一些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，若在这个时期被别有用心的人捅个口子，把水放了出来，就问题大了。
听到大魔王如此说，鉴于这个时期因为对铁路的准备工作，大量火药调集成都平原，东西一多就难管控，尽管现在的成都吏治已经天下最好，但这么一说后，大家仍旧担心什么环节出现纰漏。这么想着，毕世敬等人这才知道了责任重大。
那么相公你干什么呢？
张明成忽然多问了一句。高方平看着凶猛的河水少顷，喃喃的，
我带虎头营去都江堰杀人。
我这
林叔和张明成惊恐了起来，知道他要对永康军政局中动手了。还不但如此，以这家伙那极其猥琐的尿性，干掉政局中后，他会去青城山。为啥呢？因为大水时节，成都最安全的地方当然是青城山了。毕世敬不放心的皱眉，
相公，带区区虎头营去永康军，会不会，要不还是末将带人跟随前往？
天还塌不下来，这里还是大宋治下，永康军是朝廷的水利部队，就这样吧。
说完，带着韩世忠、牛皋还有鞠婧就离开了。青城山当然有人去，傅先生和赵金奴已经被高方平提前派人带上青城山了，这是防止极端情况发生。赵金奴当然不能有事儿，他要有事儿的话，大宋要完，这个事件就足以改变赵桓和皇后您的一切心态。傅先生是高方平所见过的最不像腐儒的腐儒，腐儒也分两种，文棍和有良心的，傅先生是后者。那么傅先生可以说是成都的布衣宰相，民间泰斗，如果此番战水失败，发生了大灾，那就代表官府败了，官府合法性会受到一定程度质疑，所以极端情况下，大灾大难之下，百姓需要另外的领袖。于是高方平把老傅和小萝莉提前绑了送去，这当然不好，传了出去会动民心，所以必须保密。高方平委托了梁红英亲自完成这个秘密任务。 百里路在后世很简单，坐上高铁一眨眼就到。然而在这样的暴雨里，许多地方成了沼泽地带，能够拖延马车的行动效率。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，都江堰的动向没有第一时间传到成都府治所。然后高方平因为抗旨，忙于和京中来的黄承嗣的人撕逼，没有及时关注到。一直到了7月15日的下晚时分，昼夜兼程的虎头营部这才赶到了都江堰。远远看去，倾盆的大雨里，永康军人员正在对水围追堵截。然而他们是反着做，一看他们的工程，那个娃娃没说错，他们在加大朝内江引水，也就是说他们在成都平原吞咽已到达极限的时候，继续朝成都平原灌水。这真的是一支水军了，有没有？看得高方平站在对岸跳着脚的大骂。然而这样的风雨中，声音根本传不出去。年久失修、维护不力的过内河大吊桥已经被冲垮了部分，于是虎头营暂时过不去了。
相公，这可咋办？过不去桥，咱们连命令都传不过去了。
牛皋着急的道。韩世忠当然比牛皋机灵些，出列道：
三好，虎头营用的是工部正统神笔弩，末将带人试试，看能否采用抛射的方式把命令传达过去，但也存在失败的可能。现在雨太大，能大幅增加舰只飞行阻力，道理是人进水后就跑不起来。
不用对我科普，还不赶紧的给我射。
高方平给他脑袋一掌。
还有风很大，现在风向不利于我等的射箭方位，所以失败了您可不要把我砍了。
韩世忠耍滑头。接下来一大群肉盾把伞撑开，形成大伞群，给予高方平写文书的环境。用纸当然不行，要用布，且要写很多份，还要用油布包起来绑箭头上，否则到了对面，他们也只能拿到一片黑布，而看不清上面的字。仓促写了十几份，盖了高方平的官房后，开始嗖嗖嗖的射击。测试调整了几波，写好的命令都快用完了。此时韩世忠再次吩咐调整了少许角度和方位，借助某个时候风能喘息似的小了一下，嗖嗖嗖，最后一波箭雨出击终于落到了该去的位置。也不知道会不会误伤少量永康军属下。然而没办法，高方平不是宋棍，不会执行不许对友军射击的大宋律。命令已经传达，但他们的攻城路线暂时没有变化，这似乎在走官僚程序。拿到文书的小兵请示军官，军官请示将军，将军请示知军什么的。总之不会很快，除非高方平能空降在他们面前，否则只有等。一个时辰后，天色全然黑了。好在最后能见光的时刻， 总算看到了永康军开始改变攻城走向，把剩余的猪笼用于围堵另外的渠道，开始阻止闽江水进入内江，引导流向外江。堵水用的东西和那种宗族用来把妇女沉塘的猪笼差不多，所不同的是个头更大，里面装的是大鹅石，当然堵不死，但这种东西可以控制流速，与此同时过滤泥沙。泥沙含量过高的话，内江水会很有营养，对土地更好。但也正如后世的富贵病一般，营养过度的时候，血管内全是脂肪，那也会死人的。过度的泥沙累积会最终把整个成都渠管网堵死，降低的血流量最终瘫痪。就是这个原因，以前虽然有都江堰工程，但是维护机制不健全。大宋是正式执行对都江堰岁修制度，永康军在这里的目的就是打仗，把过度的血管垃圾挡在内江外，与此同时要在干旱时节水流小的时候下河，把那些泥沙清理出去。现在一团黑啊，过不去也看不见。高方平只知道内江的流速仍旧很大，这肯定是因为他们把前期准备的抗水物资快耗尽了。猪笼当然是有限的，被前期的贪官污吏搜刮了一次后，朝廷要求在这里准备1000猪笼的话，兴许他们只有700个。这和军队吃空饷是一个道理。得感谢老邓，要不是他支了一任永康军，兴许现在就只有400个猪笼呢。不管如何，就算物资仍旧充足，但已经被政局中投放在了错误的地方，把原本用来阻止进入内江的水相反堵截后加速引入了内江。郑居中不是个白痴，所以他这是其心可诛。大魔王朱新的认为，他想通过一个合理错误而把大魔王和林殊等人一锅闷在成都平原里，不惜搭上数百万人的家园。吊桥只是部分冲垮了，还有的救。当时只是大家都没有时间去管桥，然而现在两边都在黑夜中冒着大雨抢修，争取能尽快过人。不论政局中作何心思都没用，今时今日的高方平只要命令过得去，船开了，那就不是他郑芝军说了算了，任何一个大头兵以及在那边服役的百姓都不会听他郑举中的话。发过去的命令当然要求了他们修桥，于是就开始在黑夜中抢修。战斗至天明时分，牺牲了十几个被洪水冲走的军民后，那即将断裂的主绳索终于被固定了，总体架子有了，然而铺垫在吊桥上的腐朽木板早就没了。虎头营老兵们一个又一个的横在两股索道间形成人桥，如此可以让大魔王踩着他们的背过去，也能让来自岛江县和青城县的支援人群 携带新的治水物资过桥。现在虎头营的责任是充当桥梁，轮流着充当木板顶在上面。为此到底会死几个人，大魔王不关心。踩在他们背脊上过桥的时候，大魔王很龌龊地想到了正局中的N 种死法。